兵，虽然我们在头三个世纪完全像原子弹要爆炸，虽然他们逼迫要用血来洗基督徒，杀害他们500万，但是你们很感谢，你要看见说这些寻道者的血就像教会的种子一样，基督徒前仆后继，你看见到了末了的时候，就在逼迫最末了的时候，在整个罗马版图里面，每两个基督徒，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宗教的结果，你能不能有一个宗教的力量，然后你能得出一个结果的没有？头三个世纪就给我们看见，教会那棵树，那个树根是长在天上，他的树枝一直蔓延在地上，仇敌想砍断那个枝子，结果砍不了这棵树，因为这棵树根本它的根就在天上。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怎么到了第三世纪，怎么到了士美雅教会，这个时候慢慢基督教的雏形就出现了，现在人能看见他有那个宗教的模子。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世界对于基督教认为它是个宗教？因为现在他披上了犹太教的外衣，他外面的包装是犹太教的包装，所以你看见说慢慢的犹太教开始，你看见把教会把它犹太教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会明白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如果犹太教是个宗教的话，那么这个外面像犹太教的，我们称它做什么呢？我们称它做基督教，因为它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它不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还没有讲到细节以前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什么时候基督教出现？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的话，第一世纪、第二世纪好像没有，你看是福音是那么单纯，到了第二个世纪末到第三个世纪的时候，特别到了第三个世纪，你看见这个时候基督教的雏形就开始出现了。宗教要有几个要素，比方说国家，什么叫国家？国家一定得叫主权，有什么人民啊，什么土地啊，什么加在一起，这个才叫做国家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你要是一个宗教的话，那么你一定啊要被人一定要符合某一些条件，这个叫做宗教。比方说犹太教为什么是个宗教？第一，你看见犹太教里面有大祭司，然后有祭司，你看这个很明显的是有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呢是个立体的组织，那这是一个印象。第二个印象呢，你看见说犹太人非常团结，他们是一个，你能看见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合一，这是第二个信息。第三呢，你看见这里面有很多的礼仪，里面很多礼仪，你如果到了古时候的犹太教的话，你就知道说那些祭司们他们要牵牛牵羊，要献燔祭献平安祭，然后有安息日，早晨献燔祭，晚上献燔祭，你知道他那个我们晓得那个早晨所献的那个牛是怎么头的，然后慢慢用温火慢慢烤，到晚上再换上一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你如果到犹太教去看的话，你知道这里面充满了礼仪。第三，你发现不断的祭祀，然后你看有烧香，有点灯，有不断的祭祀。第五，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教训，或者说是他们的奥秘，或者说这是他们宗教的哲学，就是你一定要好行善，一定要靠遵行律法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救恩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难道说只有犹太教是这样吗？ 你回过头，你四周围去看一看，我们所知道的民间宗教，或者当时希腊的宗教，或者当时埃及的宗教，或者当时巴比伦的宗教，因此呢，如果你到巴比伦去看的话，你看见巴比伦是科学天文学最发达。我们知道今天呀，一个钟头是60分，1分钟是60秒，是谁告诉我们？是巴比伦告诉我们。而巴比伦这个天文学是抄在谁的手里？抄在祭司的手里。所以你知道，难怪今天许多人懂得星象学，因为这些人他们懂得天文学，在他们手里。现在他们把他们和他们的那个宗教的奥秘把它糅合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今天的占卜，这个就变成今天的八卦之类，就变成今天易经之类的东西。那么易经之类，你知道这些从哪里来的？这些通通是从巴比伦来的，那边过来。那巴比伦是谁懂的奥秘？不是所有人懂的奥秘。结果你看，你说巴比伦这个宗教里面很高很高的最高最高的祭司，最早这个祭司在东方，到了大概公元前2-2个世纪的时候，结果我们的巴比伦这个宗教中心啊，就挪到别加摩去了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，那人告诉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3代座位之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就是那个时候你发现巴比伦的宗教，他们的这个中心呢，就移到别加摩去。那么你如果要问你要找巴比伦大祭司在哪里找呢？你到别加摩去找就好。所以你看，你不只是犹太教是如此，你看你说宗教，别的宗教也这样，包括巴比伦宗教这样。然后你看见说它是一个统一的东西。那就是说，今天呢，你如果到印度去的话，我们知道说释迦摩尼的那个佛教，那最早最早就是从巴比伦来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你就看它有的地方你可以用这个可以解释那个，连这个圣子圣母的那个图画，有耶稣会的人他们很惊讶，到了印度，就到异教里面他们能找到这样的图画，可以说和教会历史没有关系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。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原来就是巴比伦这个宗教里面的灵鹿和他的妻子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研究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巴比伦的东西。那么然后你看，在宗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仪式，有很多很多的仪式，有很多很多的献祭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会有一个奥秘，那个奥秘特别是当你犯罪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奥秘的话，他要把一杯酒给你喝，那个酒当你半醉不醉的时候，仿佛又清楚仿佛又不清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有声音告诉你说，那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。然后他会告诉你说，这个奥秘原来就是你不需要一个酒，你今天要上天堂，那个秘诀就在你里面。你只要能够努力，你只要能够满足一些条件，你就能够得救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你到巴比伦如此，到埃及如此，到全世界各地如此。难怪今天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行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这就是宗教。那么如果今天你到民间宗教去，你看见那些香，那些不断的祭祀，那是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犹太教是个宗教，所以教会犹太教化就是教会宗教化。那等等，你以为说我最多像会堂一样过，和3代一会嘛？换句话说，在这个会堂里面，你能碰见异教的影子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电视，你很纳闷，你明明发现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礼拜，或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典礼，是所谓基督教的一个典礼，结果你在电视上所看见的很多东西不是基督教，因为犹太教的东西，很多东西根本是异教的一个东西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说。所以他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到了第3世纪的时候， 有一件事的确是发生的，那就是教会慢慢慢慢的就犹太化了，慢慢有了它的雏形。那么我们再说，你真正要知道它开花长大，真正要看见它后来羽毛长疯了，那是你读到别家我们推下推拉，到了推下推拉都到我集团，到了推下推拉到了集团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就在士美拿的时候，在哪？当教会经过火的洗礼，当教会受血的浸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仇敌做了一些动作。你看见吗？当然有它的历史，有它的原因，有它的背景。但是慢慢的，你如果要研究说到底教会在什么时候变成基督教，到底什么时候从基督教开始让有基督教的雏形，它具备了一些宗教的条件。否则弟兄姊妹，如果根据第二世纪所给大家的资料或者第一个世纪的资料，你知道基督聚会一点都不像异教的聚会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没有人会逼迫他，就是因为他们观察的来说，这血是可吃的，这肉是能喝的，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作恶的人，以为他们是吃孩子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们跟随主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是神的殿，所以外面的物质并不重要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外面物质的圣殿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公共场合来聚会，是个会堂来聚会，或者是一个庙宇来聚会，那么政府都知道说你是合法集会的。你知道连犹太人，我们知道他们不拜偶像，罗马政府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不拜，你看吧，你看没有逼迫他们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不是只有基督徒不拜偶像，那么连犹太人不拜偶像，那为什么犹太人受逼迫？因为这一般基督徒他们愿意跟随他们。如果他们妥协一点，他们把福音也变成宗教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把一个属灵的基督的身体把它组织化了，把它变成一个组织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样的话，你就把所有的祝福都取消了，没有人再会逼迫你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非常严肃、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我曾经提起过，刚才我们说那个哥林门呢，哥林门就是那个腓立比书里面的哥林门。你记得他曾经啊写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在他的书信里面已经有这些影子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，并不是一天造成，罗马还不是一天造成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东西有它的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那哥林年呢，在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里面就提起了好几件事情。有一件事情，他说呢，他里面就说，他说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，你看犹太教里面有大祭司，有祭司，有立位，还有百姓。他说今天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也有一些相当的角色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教会里面犹太人有大祭司的话，那么基督教里面也应该有相当大祭司的东西。如果有祭司的话，基督教里面应该也有这个。如果呢，然后呢，有平信徒，有百姓，那么这教会里面也应该要有平信徒。那不是这样，你知道这隔离点呢，就在那个时候根本离开这个使徒行，不是离开这个启示录根本很近很近。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觉得应该把这个犹太教的定时定点的献祭啊，把它用在基督身上。犹太教每天一定的时候要祷告，而且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祷告？那么你知道这位弟兄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东西转移到基督徒身上了？因为基督徒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，基督徒随时多方祷告，基督徒是不住的祷告，基督徒是早晨也可以祷告，晚上也可以祷告。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讲，不是安息日才守安息，他天天守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真正在灵里面照着生命的新样来跟随主的，他们不会明白，他们不会明白说这个和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的思想。然后 我们说李根拿丢是，李根拿丢也是很有名，李根拿丢他是魏国寻大王，轰轰烈烈魏国寻大。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说在安提阿或者说在地中海东岸，那么你看见说本来呢根据圣经是